知道上周我们学习了保罗就带领门徒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到什么地方？到这个马其顿。我们知道他在这个马其顿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衣料的妇人名叫吕迪亚，他就信主了，然后他们全家就信靠了耶稣基督。后来他就请保罗他们去他们的家，保罗就暂时住在吕迪亚他们家。所以我们到了16章的15节，所以这个你发现16节开始了，他说这个有一日他还是在这个马其顿的腓立比，还在这个城市，他又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说一个经常也是祷告的地方。到的时候他们遇见一个人，说这个是个使女，这个使女有什么问题呢？她是被这个不是鬼所附，是被鬼附身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有一个主人呢，他这个占卜做很多事情啊，骗人呢。然后呢，怎么样？他的主人是挣了很多很多的钱，挣了很多的钱。后来保罗碰见保罗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传福音的，是讲道的。最后呢，保罗就叫他呢使用耶稣的名，在18节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那鬼立刻出来了。后来这个鬼附身那个被鬼附着的人怎么样？他最后离开那个使女，离开使女了之后，有个事情发生了，他这个活力的指望没有了。这个主人呢，看这个使女不能用了，非常非常生气啊！生什么气呢？最后他因为他这个主人没有钱了，对吧？所以他生气了。最后他们就捞住这个保罗和希拉，把他下到监狱里。下到监狱了之后呢？他就是这周围很多人就那个禁足他们看守他，然后上了木狗，是他的脚上上了木狗。所以保罗就在那个监狱，在监狱里保罗在唱歌赞美主，希拉和这个是保罗他两个做的事情。后来你发现唱歌的时候怎么样？所有的脚镣门都打开了，那个禁足要自杀了，说这为什么？他怕这个的保罗希拉他们跑掉的时候，你说有什么问题呢？他会被杀了，他的家庭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啊。最后这个禁足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看这样一个故事，在40节，他二人出了监，往吕迪亚家去见弟兄们，安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我发现他们出监了之后怎么样？又回到吕迪亚他们家，是这样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说这个简单的题目就是保罗和希拉下到监狱里，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最后发现变成一个好事情。什么好事情呢？禁足全家信靠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你说这个看，我们知道这个，你说看看几件事情呢？我们第一，我们看这个撒旦的势力，撒旦的势力是很严重的。在这个16到17节，他说：“有一日，我们往去到地方去，遇见一个使女，为不是鬼所附，因占卜是他主人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叫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路加还在，没有说提摩太在不在，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说。希拉和这个保罗，他说占卜的主人得财力，他说这个跟随保罗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上天主的仆人，来宣传救赎的道与我们听。我们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个魔鬼这个邪灵可有很大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势力，这是我们能在这段经文能看到。你说他可以附到一个人身上，我们不知道你们看真正的看到有的人被鬼附身的人们，他们的力气是特别大的，还有呢，他们能说一些他们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他能学一个人的声音呢，用各种方法骗人呢，吓唬人呢。这事情是在这个农村会有发生的事情。现在是有的时候别人不相信呢。以前在我们老家有一个人，他就被鬼附身了。有一个人他的胆子特别大，他说我就不相信这个鬼能附身。但是后来他就去见了一个人，后来去见了个人的时候，当时他说这个人没什么能力，我不怕他，别人都特别怕， 他会学各种人说的死过的人学他的声音。最后那个人去了之后，一听到他说的一个人的声音，他就怕的不行了。这是那个鬼真的会附身，这是邪灵做的事情，他有很大很大的能力。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个人真的是这个使女被鬼附身了。他说为不是鬼所附，因占卜是他主人们大得财力，叫他挣很多很多的钱。我们说圣经说使女被这个不是鬼所附，我们知道邪灵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邪灵有能力，邪灵可以预言别人的命运，包括他会叫别人会挣一点钱，算命，各种各样的势力，他来捆绑这个人。但是呢，他是用这种方法骗人信靠他，骗人呢，他信靠这些东西呢，他不让信靠天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些这个邪灵的骗术，在圣经中也能看到，他们这个常常会看到鬼附身。我们如果你们要看过那个游子吟那本书，那个作者也是亲眼看到有一个人被鬼附身的，他是洛阳的一个作者，他就写了游子吟，他说这个他亲眼看见过人这个被鬼附身，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说这在圣经中撒旦也是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你说什么叫光明的天使呢？一方面他是告诉这个，一方面在世人的眼中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就像是这个主人一样，是外面是挣了很多钱，觉得是好事情嘛。一方面是在这个世人的眼中觉得是好事情，其实并不是，他是被这个魔鬼利用的一个使女。你看圣经在哥林多后书是这样说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常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装作公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要照着他们所行的事。所以这个使女呢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所做的呢，一方面看着是好的，一方面让他主人挣很多钱呢，一方面在这个属世方面，在这个世人在这个贪财方面呢，人说这是好的，哎呀，这个我的使女能帮助我呀，他是被鬼附身的，叫我挣很多钱呢，你觉得好事情吗？在世人的眼中真的觉得是好事情。但是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这样说的，他来是仗着撒旦的势力实行各样虚假的大能，一己其事。所以这个所以他就是仗着撒旦的势力啊，他就撒旦给他这样的能力呢。我们不要小看撒旦，撒旦是能力特别大的，撒旦是能力特别大的，他能做各种各样的迷惑人的事情。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实行大异迹大奇事，若能迷惑拣选的人，也就迷惑了。所以撒旦的目的是为了迷惑世人，用世人追求的事情啊来迷惑人，叫人一方面看着，哎呀，这是好事情啊，我能挣一些钱呢。我们知道这是邪灵使用这个使女，叫这个使女祝福这个主人。所以他说这个叫这个主人怎么是他这个主人大得财力，他能挣在这个属世方面，这个魔鬼使用这种方法，使用骗术。在利未记是这样说的，不可信从交鬼的和巫术，不可询问他们，以致玷污自己，我是主你们的天主。这是这个当时这个天主告诉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以信从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你们发现这个使女就是个可以说交鬼的，她是被这个邪灵控制的一个人。所以这个邪灵叫她主人大得财力，一方面是好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她是仗着撒旦的势力可以预言以后的事情。我们发现这个在当今时代，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不同的邪灵啊，他们就附一个人身上，叫这个人看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农村有的时候看到他家丢了一头猪了，丢了一头牛，去找那个人，那个占卜的交鬼的人呢，叫这个人去看一看，说你的牛和猪去什么地方了，去哪个方向你去找，结果他真的是找到了。 所以我们说这是撒旦的一种骗术，叫他这个鬼附身附到这个一个人身上，叫这人做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事情，世人不能做的事情，叫世人想追求的事情。所以能看到在圣经中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个申命记是这样说，你们中不可有人分献 子女，也不可有人占卜的，有邪术的，打术的，行巫术的，书符念咒的，交鬼的，跳神的。这是在这个东北经常说跳神的，对，经常说这个。他问死人的，凡这样行的都为主所憎恶，因为这些国民行此可憎恶的事，主你天主在你面前将他们驱逐。所以天主特别恨恶这样的人，恨恶交鬼的、念咒的、跳神的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是被鬼使用的，被邪灵控制的。我告诉你，邪灵是能力特别大，你不要小看这个邪灵。邪灵是这个光明的天使撒旦带领的一群邪灵，他是有特别大的能力的，他是有灵体的。人是有的时候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想到的事情他又能做，所以他是违背天主的。圣经在列王下是这样说的，又分献他的儿子，又用邪术，又占卜，又设立交鬼的，行巫术的，多行恶在主前，干犯主怒。所以天主特别恨恶这件事情，恨恶这些邪灵，撒旦带着这邪灵，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逐出了天堂。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迷惑人的，他的就是叫世人追求的事情很多。圣经是这样说，在末世录是这样说的，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人的大龙古时被赶逐落地，他的使者也与他同被赶逐。在刚才我们看了说这个被这个不是鬼所服，我们知道鬼他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不同的名字，这邪灵有很多很多他说这个被不是鬼所服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是魔鬼，也可以叫撒旦，在这圣经中也叫这古蛇，被赶出了这个地，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是迷惑不信主的人，他就告诉不信主的人，哎呀，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事情啊，人不能接受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迷惑人。他有个目的是做什么？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荣耀的福音光也照不着他们。我们知道这个邪灵也可以简单说的话，他就是世界的神来迷惑人的心。你说世界的人包括很多呀，包括在《使徒行传》16章看着他们这个主人想得到这些财力，也是为了使用这个使女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你说是不是迷惑人的心呢？他就是迷惑这主人的心，叫主人觉得，哎呀，这个是好事情，我这个有这样一个使女，被鬼附身的是一个使女，叫我挣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钱，用占卜的方法骗人呢，算卦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的目的是来违背天主，目的是来迷惑这个世界上的人，叫人不信靠耶稣基督，叫人信靠这个邪灵，信靠他们的能力，信靠这个使女的能力。所以人都去花很多钱请他去看看不同的事情啊，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啊，找这个使女。所以他这个主人呢，得到很多很多的钱，来用这种方法来迷惑人的。我们说他是世界的神，他是有很大很大的能力。圣经在16章16节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有一日我们往祈祷的地方去，遇见一个使女，为不是鬼所附，因占卜使他主人们大得财力。我们知道这是他用这种方法叫人来接受，叫人来觉得这是好事情啊，这是一方面是好事情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也提到这些，他说这个因对众人说，谨慎防备，不要有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资丰富。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是有这个贪财的心，然后呢他就受这个邪灵的迷惑。 圣经在提摩太前书是这样说的，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头一样。他说这个主人也是为了怀利，我们知道他是有贪财的心，然后他失迷了圣道。为什么保罗去的时候在那讲道传福音他不要听了，他就是因为这个邪灵就附到他使女身上，让他这个一方面看着世上的需要，所以他有这种方法来迷惑世人的。他说这个他就跟随保罗和我们，这是当时路加可能他们三个在，提摩太我不知道在不在。韩教说这些人是至上天主的仆人。在这一方面你觉得这个邪灵说的话有没有错误，我们要不看后边，我们觉得这个人说话是也是好的事情，对吧？说是天主的仆人，保罗和希拉就是天主的仆人，他来宣传救世的道与我们听。使女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不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那鬼立刻出来了。在这里保罗用的方法是，他说这个他在这个好几天都跟着保罗和希拉这还有这个路加他们，最后呢他说这保罗就不悦，保罗可能听着是不对劲儿的，说这个人一方面喊的是天主的仆人对吗，一方面对，一方面我估计保罗是觉得他是被鬼附身的，他不应该这样说的。如果他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追求天主的，保罗肯定会知道的，他是非常安安静静的。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呢，是天天喊叫，大声大叫的喊，然后怎么样，保罗就心里就说不悦，转身对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所以保罗叫这个邪鬼从那个使女身上出来，不要再这个附着这个鬼了。所以这个不要，我们知道这不是保罗的能力，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能力，对吧？保罗说，我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并不是保罗自己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天主使用他的口，肯定是使用他的口，但是呢借着耶稣的名叫这个邪鬼从他身上出来的。我们在一方面我们说这个鬼的话也是半真半假，一方面我们应该这样说。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谁？包括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在这个讲道的时候，那个邪鬼也是会说话的。你看在马可福音是这么说的，他喊叫说，这是一个被鬼附的邪灵。喊叫说，纳撒勒的耶稣，他说的有错误吗？没有错误。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我晓得你是谁，就是天主的圣者。说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圣者，这没有错误，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方面能24节能说喊叫说，他是有喊有叫的，和这个保罗这时候遇到这个邪鬼是完全一样的。25节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叫他安安静静的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邪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又是喊着就出来了。众人惊讶，彼此问说，这是怎样的事，这是什么新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吩咐邪鬼，鬼也听从他。这是当时这个邪鬼在保罗面前出现的问题，和这个耶稣基督遇见的事情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一方面你说用怎么知道保罗这做法是对呢？你看耶稣基督当时耶稣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怎么辨认呢？他说喊叫说，对吧？他说也是在喊叫，在保罗，我估计当时保罗在那个地方讲道读，一边读圣经啊，这个邪鬼不让他再读了。一方面喊着是对吗？说是天主的仆人，他就大声大叫，让别人不让听这个保罗的讲道。可能保罗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一方面是保罗这个讲的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天主使用保罗，对吧？天主使用保罗来这个讲道，然后呢他说喊着说，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用的方法和耶稣用的方法完全一样，他就听见喊叫，知道这是应该是不对的，后来就叫他出来了。所以这个出来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那鬼立刻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就离开那个使女。 一方面这个侍女被释放了，但是另一方面又有问题了。你说什么问题呢？你看一下十九节，他说侍女的主人们见活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捉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公所去见官，又送他们到将帅那里说，去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敢骚扰我们的城，宣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当受当行的规矩。我们知道在十六章之前全是犹太人给这个保罗他们麻烦，但是在十六章你发现一个问题呢，他这个问题是罗马人改给他问题了。他说来这个城里骚扰我们的城啊，他不应该的，我这个本身的侍女是对我有利的，我能赚点钱，靠着这个他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异能啊，人想不到的异能啊，可以骗一些人啊。结果怎么样？最后这个保罗叫那个邪鬼出来了之后，这个侍女就是被释放了，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主人特别特别生气，把他就他说这去见官，把保罗下到监狱。第一我们说是这个看到撒旦是有能力的，撒旦是有能力的，可以归附身呢，可以附到一个人身上，叫人做不同不同的异能啊，叫世人就是有些时候世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出来。但第二我们看金钱和贪婪的心就反对福音的呼声。接着看这个金钱和贪婪反对福音的呼声。看十九节我们发现他就这个主人要这个财力怎么样，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就拉着保罗去那儿，叫他去这个见那个法官去了。他说又送他们到将帅那里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敢骚扰我们的城，宣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当受不当行的规矩。众人就拥上来攻击他们，官府叫人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了许多棍，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严看守。禁足领了这命，就将他们下在监里，把他们的脚上了木钩。这是当时他们这些金钱和贪婪的心就反对保罗的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什么事情没做，对吧？但是保罗是为了传福音，去这个传福音，然后叫他侍女，那个归附神，叫他归出来了，他们就是得不到财力了。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主人呢生气，就把保罗和希拉带着他们去见官，叫他们下到监狱。我们知道这个主人生气的原因是他失去了一个摇钱树。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会用不同的占卜啊，给人算卦啊，骗不同不同的人呢、啊、人觉得他有能力，所以把钱都给了这个主人，这主人可高兴了。所以这时候他把这个侍女这个皈依出来，这个侍女没有这样的能力了，所以呢他就逼迫保罗和希拉，老是他们怎么去下监狱里边。所以这个最后他说这个上了木狗，叫接着禁足就看守这个保罗和希拉。我们说是他的保罗是在这个在帖撒罗尼迦书是这样说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是你们知道的，然而我们靠我们天主仍然放胆努力传天主的福音给你们。所以在这帖撒罗尼迦书信里我们发现保罗也提到这件事情，说当时我去腓立比的时候被人受辱啊，受辱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他靠天主就度过了这段难关。所以我们说是他这个当时这个保罗是受苦的，是这个他没有做任何违背天主的事情啊，反而被人怎么被这个下到监狱里。我们说这个基督徒有的时候传福音呢也会遭到人的反对啊，这是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提前预料的事情，提前预料这件事情。如果你好好的传福音，有的时候你也会受苦，这是圣经已经提到了。在是这样，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我曾对你们说仆人不能比主人大，这句话你们应当纪念，他们既然逼迫我，这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也必要逼迫你们，若肯遵我的话也必要遵你们的话。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听你们的话，他们也要 逼迫你们，和这个和耶稣基督当时一样，耶稣基督当时也被人逼迫。所以保罗呢，在这段经文也是提到了，说保罗也是被这个逼迫的。他去传福音，别人就抓了他，给他现在下到监狱。凡立志奉基督耶稣敬虔度日的，都要被逼迫。所以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发现，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按照天主话语去行去做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的。首先，在这段经文能看到这些。这个主人呢，贪活力的指望没有了，他就开始反对福音，他就不让保罗以后再讲福音。我们说第二件事情是，金钱和贪婪的心就反对福音的呼声。为什么？他就没有这个财力了，所以他就拉着保罗和希拉放到监狱里。你觉得保罗和希拉做了什么事情违背天主吗？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也是为了帮人的，看人这个看这个侍女被鬼附身呢，他就将这个福音呢，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还是给保罗和希拉摁到了监狱里，对吧？上了禁足令的这命，就将他们下在内监里，把他们脚上上了木钩。这木钩可能是能今天那个说我们说是上了手铐，可能是脚镣，可能这些东西，当时给保罗和希拉就放到监狱。他们一方面就是反对福音，不让人听到福音，这是从这段经文能看到这一点。你说第三我们看什么？第三我们看世人需要福音的救赎，世人需要福音的救赎。第三，我们看世人需要福音的呼声。他说，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时赞美天主，监禁的人都听见了。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各门一室全开，众囚犯刑具也脱落下来。禁足醒来，看见监门都开了，一位囚犯都已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当时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发现这个保罗和希拉是一个非常爱天主的一个人。你说一方面你能怎么能知道他在监狱里，你觉得是好事情吗？他是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就人就那个看监的人就打了许多棍呢，下到监狱里，你觉得好事情吗？但是我们发现保罗和希拉这两个人也有信心的一个人。他说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时赞美天主，监禁的人都听见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一方面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虽然受苦难呢，虽然在这个监狱里，他也荣耀天主。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的。我们说这个一方面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发现这个保罗和希拉在这个监狱里是他们经历的是监狱犯人的苦难，他们经历的事情是就是这个不是平常人可以经历的事情，被人打了，被他下到监狱里上了木钩，它是一件难过的事情。但是呢，发现他两个心态值得我们去学习。他说这个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时赞美天主，这是保罗他们的信心。保罗和希拉的信心也够大的。在监狱，如果今天要是把给我们放到监狱，我们心里特别难过。我说：“哎呀，怎么我是传福音的，我是为了天主的事情，怎么进到这里呢？”但是呢，保罗和希拉他们是一直在25节，他说一直在赞美天主，所以这个监禁的人都听见了。他是在这个监狱里让人看到一个基督徒在困难中还是依然坚持赞美他的主。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是做不出来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天父太后书，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锁，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被捆绑。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他就在半夜开始赞美天主。你觉得天主知道吗？我们说天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他知道人是在做什么事情，他知道保罗和希拉没有违背什么良心的事情啊，没有违背天主的一件事情呢、啊。我们知道天主是听得到的，在诗篇这样说的，你的律法至公之义，我半夜起来称谢你。在这里保罗和希拉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这个他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来赞美天主。这一点同时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无论我们遇到好事情我们应该赞美主，遇到坏事情呢我们还应该赞美主。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所以这个希拉和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他就赞美天主。赞美天主我们发现他说这个监牢里的人都听见了，他监禁的人都听见了，知道他是个基督徒，知道他们两个在唱诗啊，这些人都听见了。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各门一时全开，众囚犯的刑具也脱落下来。禁足醒来，看见监门都开，一位囚犯都已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个门都开了，每一个人的刑具都脱落了，这不是人做的事情，对吧？这是天主亲自做的事情，是特别奇妙的事情。我们说从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事情，你什么事情啊？看到这个禁足怎么样？他说这个看见这个刑具都开了，人都在听保罗的希拉这唱诗呢，最后怎么样？禁足睡着了，对，奇怪得很。27节的禁足醒来，看见监门都开了，一位囚犯都已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这个禁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还有一个禁足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怕这些囚犯都逃走，如果囚犯逃走的时候他面临的问题是他自己要被杀，他自己肯定要被杀，因为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提到这一点。在这个希律王看这个彼得的时候怎么样，最后这个彼得这个出了监狱，然后那个希律王就照着看守彼得那些禁足怎么样，把他就杀了。所以这个禁足也是同样的，他有这一，我们发现他就怎么，他就拔刀要自杀，因为他自杀了他的家庭可能没有问题了。他就我们说这个一方面能看到世人面临的压力和绝望，这是世人每一个人的压力。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压力不是这样，和这个禁足不一样啊，但是禁足在这个给罗马人工作，如果他的工作做不好怎么样，他会把他杀了，所以他就要自杀自尽，把这个事情都完全这个了解了。我们说这个这是我们世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压力和绝望，也能看到这一点，他要自杀了，因为他怕这个囚犯逃走了，他是被杀头的，他这个精神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个在禁足方面也是一样的。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的一生中也是特别特别累的，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工作有很大的压力，对吧？每一个人有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压力，其实经常和这个禁足一样，也特别惧怕呀，也是怕这个失去工作呀，怕领导开除我们，怕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心里想的。你觉得我们人有安全感吗？其实也没有安全，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怕失业了，对吧？找不到工作是没办法的，在城市里生活不了了，有不同不同的压力。有的时候我们挣的钱不多，对吧？你说还有别的压力吗？如果年轻人的话，谈个女朋友有压力吗？肯定有压力，要对方要车要房，我们这挣的钱不够买车买房，对吧？你说有压力吗？压力特别大呀。还有呢，有的时候丈夫们压力也很大，钱不多了，但是呢妻子特别爱花钱，对吧？什么都想就像淘宝上很容易，对吧？一点出来过两天送来了，很方便的。你说这是压力吗？ 压力特别大。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有压力吗？有的时候也有压力。有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管孩子可听话了，如果一有人，孩子们很聪明，他开始反对。你说是压力吗？我们也是压力，对吧？你说一个学生没有任何压力呢，学生的压力也很大，面临考试天天有压力。你能举几个例子吗？有很多很多大学生有压力吗？有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为了考试，怎么考试的分数达不到父母的要求，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跳楼自尽，这种事多吗？多得很。和这个禁足一样吗？这个禁足也是要自杀。所以这个社会给我们今天人带来很大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也不同的，和这禁足真的差不多，和禁足差不多的。但是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对吧？我们坐在教会里，我们真的有需要主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心。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耶稣回答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是有需要的人。你也去医院的人是健康的人吗？不是健康的人，他是有需要看病的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坐在教会，我们需要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心，需要主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心，要不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中压力太大了，需要天主的话语来这个安慰我们，需要天主的话语鼓励我们的信心。第四，我们说福音就带来无限的满足和欢乐，所以很多人需要这个福音。这个世界压力太大了，世界压力人就接受不了，我们需要天主的话语，需要这个福音来帮助我们。第四，我们说福音就带来无限的满足和欢乐。你要看那些经文，看30节的31节，又令他们出来说，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得救？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基督，这样你和你一家的人必都得救。在这里我们看保罗和希拉就告诉他，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禁足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你要信耶稣基督，他说你要信他，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32节说，他们讲主的道讲给他和他一家的人听。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说他一家人都要得救，在32节他说将这个道讲给他一家人听。我们说这个，他就告诉他，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对吧？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最重要是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在福音书是这样说的，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信靠耶稣难吗？并不难，对吧？是一个人做决定信靠这位救主拯救者。他这个禁足是压力特别大，最后呢，我觉得一方面也有好处，叫他有压力，知道这个社会是没有指望了。最后保罗说，你要信靠耶稣基督，说你们一家要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就是天主的爱临到这个禁足他们全家。保罗就说，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我知道你这个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压力啊，你知道为什么呢？也有可能天主在预备你信靠耶稣基督，完全靠着福音得救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的，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了圣经所言。所以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把我们的罪挂在耶稣身上，然后被埋葬了之后，到三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人信靠这位救主，不是信靠一个宗教。记住这一点，我们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天主耶稣基督。他是来到世界上，他穿上肉身，他是无罪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算是耶稣担当了之后，被埋葬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我们信靠这位拯救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有能力的。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的人绝不至于羞愧。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大家只有一位主，凡求他的人他必有洪恩赏给他们，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这也是信靠耶稣的一个人愿意说出来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位救主，我有需要这位救主是耶稣基督，他我需要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说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信靠他，愿意求他做祷告，求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说这个信靠福音，信靠耶稣基督麻烦吗？其实很简单的事，是人一个决定。从前我信靠自己，从前我信靠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我要做个决定，信靠这位拯救我的天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禁足是这样的，禁足就看到这个世界失望了，看到没有指望了。最后保罗给他传福音，他们全家信靠主。他说他们便讲主的道，讲给他和他一家人听。我们知道他们全家都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全家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他们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禁足自己相信了，他们全家得救，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有的人他们会说一人得救全家得福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有道理吗？一方面有道理，你说为什么呢？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为他的全家人祷告，对吧？这也是一方面的得福。但是呢，我们这救恩是个人的，不是说就一个父母信的孩子都信了，这个不是这样，是每一个孩子他自己可以做决定。所以在这些经文很清楚，他们讲主的道讲给他和他一家的人听，所以他们全家听到了福音，最后全家人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是这样一个变化，禁足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他说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净他们的伤痕，因为保罗和希拉挨了很多打，打了许多棍。他说他和他一家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到自己家里为他们预备饮食。他和他一家的人因为信了天主都甚欢喜。这是我们说这是福音带来家人的欢喜。我们知道福音虽然跟这个禁足相信，最后这个禁足带着他们全家，保罗和希腊又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全家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最后他们全家信靠耶稣基督。圣经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说的，我讲这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得着我的喜乐，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我们不同的压力，但是呢，耶稣基督会给我们喜乐。他说这个要叫你们的心里得着我的喜乐，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保罗和希拉是在痛苦当中，一方面保罗希拉还有这个禁足他们由于工作的压力，还有呢他在环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惧怕呀，很多烦恼的事情，但是呢他耶稣基督给他喜乐。他说耶稣基督说把耶稣的喜乐放在信徒的心中，这是他的意思。他说这个他们一家都怎么因为信了天主都甚喜乐。他说你们虽未见过耶稣，却是爱的，如今虽不能看见，却是信他，因而有说不尽的大有荣光的快乐。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活中有压力啊，我们的工作中有压力呢，但是呢耶稣基督把满足和喜乐就给我们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我常常会把给自己做个比较啊，有些人开个宝马车他们也没有那么高兴，他 他们觉得，哎呀，我的这房子还不够大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追求的，天天想别的事情。其实我们开个面包车，我们很满意。这不是我们，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喜乐，天主给我们满足，觉得你这都够你的，不需要别的了。我觉得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圣经说我们没有见他，我们看到天主的话语鼓励我们的心呢，对吧？天主把这个荣光和快乐赐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说天主的话语可以改变禁足他们全家，也可以说天主的话语改变家庭的一个气氛。看圣经是这样说的，主的命令正直，可以快乐人的心智，主的诫命纯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目，主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主的律例既确实且至公义，比金宝贵。你看，比这个所有的金还宝贵呢，比基多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甜甘，比芬芳的蜜更甜甘。这是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说禁足全家，特别全家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有喜乐的心。为什么？因为天主把喜乐的心就放在他们的家里。他说比这个金很宝贵，比精金更宝贵，它像一个蜜一样，是特别特别甜的。所以这是主的话语来安慰基督徒。我觉得能看从这个禁足的全家能看到这一点。他说他和他一家的人因为信了天主都甚欢喜。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福音真的能帮助人的。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说福音真的能帮助人的。圣经还有一处是这样说的，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吃所得的，吃着卷书，去小谕以色列家。于是我开口，他令我吃着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你吃我所赐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便吃了，口中觉得甜如蜜。这是一个先知，天主告诉你吃这个书卷，他说这个你心里会甜如蜜。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吃着这个书卷，我们说也是一个象征，并不是拿着吃啊，大家千万别回家拿着把圣经吃了，是天天学习他的话语，他的话语给这能鼓励我们的信心。他说这个怎么样，他说最后了之后甜如蜜啊。这是从一个的基督徒的角度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故事里能看到这个撒旦有势力，对吧？撒旦一方面，撒旦有势力，是会这个使用鬼附身呢，叫人就信靠他。我们也看到这个主人呢，怎么样？为了这个得着财力，就把保罗下到监狱里。这是撒旦和财力就这个反对这个福音。另一方面，保罗下到监狱里，一方面是好的事情吗？不是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好的事情。后来这个禁足全家信主，他们全家得到福音，一方面是好的事情。从这段经文能看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说福音就是改变了人的家庭，让人心里充满天主的喜乐。能看到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看这个禁足啊，也可以看这个保罗是他们怎么样，是天主就祝福了这个家庭。后来他们在四十节，他二人出了监狱，往吕底亚家去见弟兄们，安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所以他们出监了之后，后来去那个从前那个菲律宾那个信徒他们家，他们去那里团聚去了。所以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觉得真的能帮助我们，一方面看到撒旦的能力，一方面看到人是需要福音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